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大家记得过去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开始，一开始我讲到这是整个维持2000年来教会能够继续生长一代接着一代重要的因素，就是做门徒，门徒训练，或者说大使命维系在门徒的训练上面。但是我一开始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立刻觉得说最开始讲到是使徒的教导，从福音书里面跳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就看见使徒们的教训。但是我又怕如果这样下去呢，大家会太注重使徒们的教训，以为这是教会所有侍奉的全部。尤其在我们传统这个架构里面，牧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好像整个教会一切的兴衰都看牧师一个人表现如何。我不相信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给我们的这样的教导，好像侍奉组的人一生能单挑啊，所有这个国家大事、家庭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都在牧师身上，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功能五大功能里面是一种平衡的发展。今天早上邢弟兄做主席的时候就说到，希望我们重新全面的发展啊，全面发展。我相信他听见了，听见了我们的信息哈，全面发展。的确也是，因为在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跟尼西米计划配合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受了一些训练，讲到教牧性的关怀。关怀的工作也绝不是一个牧师单独能够单挑的，能够自己负起责任来，在乎弟兄姊妹们全体有关怀的心。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这两个礼拜呢，弟兄姊妹都会被询问到，或者打电话，或者当面跟你谈，要把一些基本的对于弟兄姊妹们的关怀啊，做一些调查和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间，希望各位能够诚实的回答，除了你个人资料、姓名、地址、email 等等联络方式之外呢，特别需要请大家说明你在教会里面最大的盼望，尤其是讲到关怀方面，需要是什么？你有什么属灵的需要？在哪一方面？或者你需要有属灵同伴，或者你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加受教导，或者你需要有更多参与侍奉的机会，你也不仅是关怀被关怀，你也应当愿意关怀别人。像这些呢，都是我们希望明白的。我在讲这个关怀课程的时候提到有两个字，一个叫正式的关怀，一个叫非正式的关怀。这个正式非正式，我觉得语文真是奇妙啊 ，formal 跟 informal。正式关怀呢，那 formal 这字也可以翻作形式关怀啊 ，informal 非正式关怀可以说翻作不具形式的关怀。大家立刻注意到这两个字翻译上面都有讲究。你说是正式的关怀，很官方的，有调查有报告，这个大家都觉得哦，关怀正式的关怀。但是做得不好，正式的关怀变成了形式的关怀，只是一种名义而已，没有真正做到关怀。而非形式的关怀，不具形式关怀，可能才是真正教会里面关怀的实质。上次我们在上课也提到这个分别。但是无论如何，教会需要有正式的关怀，也就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是关怀你灵性的长进，所以希望你能合作。我们没有让弟兄姊妹自己填这个表，反而我是希望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受过这些课程之后，能够去很谦卑的访问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这是你作业之一，如果你拿不回来调查报告表的话，你不及格。因为为什么？当你和弟兄姊妹打电话的时候，你需要学习如何打电话，如何让对方愿意把一些资料告诉你。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自己还好实习，等到哪一天新来的朋友你打电话给他要关心他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告诉你对方是守口如瓶，样样保守秘密不告诉你，所以你的关怀不会成功。所以我也有意让弟兄姊妹做一件难做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我自己打电话，弟兄姊妹不会推辞，尤其我会想办法把你的底细都掏出来。笑话，这是笑话啊，不应该这样子。 我们不是要探听大家的底细，而是要知道各位情形，希望教会能够关怀到你在属灵上长进，现在所需要最最需要的一些事情。也许根据这份关怀资料，我们很快的会大家群策群力研讨出来，我们应当怎样恢复一些团契的功能。这也是我们讲关怀之后一个附带的目的，因为在团契里面做关怀是最容易的，但是我不希望弟兄姊妹跳过这一步直接就开展团契，因为团契不过是一个方式来表达教会在牧养上面的关怀，重点在于关怀，不重点不在于一个礼拜参加几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需要，都觉得我们需要有属灵同伴，团契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认识 potential， 你可能做你属灵同伴的人。团契是很好的机会，让你在一起可以学习神的话语。尤其教育理论中间有一部分，有一些理论家，教育理论家认为真正的学习从彼此的互动中间产生真实的学习，要不然都只是灌输性的，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等到你去用的时候才知道。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意思就是说听来的东西不计实用，等到你真正要去用的时候，你才真正找资料去想办法学会怎么样面对解决你的难处。所以在属灵成长中间，团契也可以提供一个机会叫你真正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盼望这份正式的调查报告啊 ,formal information, 希望大家能够合作帮助弟兄姊妹们，尤其他不大会讲话，叫你心里不大舒服的时候，请你忍耐，你也帮助他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回答，让教会能够真正知道你在属灵上的关系，就是属灵上的需要啊。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弟兄姊妹互动的机会，尤其是选过我课的人更知道应该怎样处理你所有的资料，不是为了你去夸耀，是为了关心，不是为了，是要保密的啊。除非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不是很多人都该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放心，教会不会把你的资料误用啊，希望这样啊。好，现在我们回到今天讲的题目。大家注意到第一个，你拿的讲义字大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讲义越写越详细啊，到后来害了自己。字太小的我讲太看不见的怎么办呢？我都有时候难免有了纲要之后你就依赖纲要啊，结果呢字太小的时候看不见等于没有纲要啊，所以我今天把字放大一点。这个呢就是考验我自己记性，没有很多小点，从大点开始。大家注意到这里我们讲的题目叫做马太福音和门徒训练第一次啊，要讲多少次不知道。好在当我们讲一的时候可以有二。1,2,3,4 可以一直到100,200,1,000,5,000都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多长不晓得。这一系列呢，我们要讲马太福音跟门徒的关系，跟门徒训练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曾经说过，马太福音的结论很特别，在四本福音书中间，这是一本特别提到做门徒的问题，不仅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每一本书都讲到耶稣复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讲到复活，但是只有马太福音提到了一个实行的路，怎么样传扬福音。马可也提到要传扬福音，路加福音没有提到传扬福音，只是说他们在殿里称颂神，因为路加没有写完，他不急，还有一大部分传福音工作他集中了放在路加福音之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才写。所以路加福音的结束在于他们在殿里常常称颂神。那约翰福音不是为了仅仅传福音而已，而是讲到牧养的工作，讲到彼得最后耶稣基督交代他怎么样牧养神的群羊。只有马太福音最最清楚讲到了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林道亮牧师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在他的教会治理中间一件最重要的工作可以说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因为他说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当耶稣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前面说了好些的话，遵行神的命令，遵行大使命是神同在的原因。当然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基督也说过，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 所以神的同在一方面是应许，因为当教会刚起来，弟兄姊妹刚才方才聚集，或者有什么原因不能够大规模聚集，好像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们害怕，只有少数人聚在一处，耶稣安慰他们，我就与你们同在，只要你们同心，你们同心合意向父神求什么，他说我必垂听。所以神的同在，耶稣基督同在，不仅两三个人，还要奉我的名。在28章里面讲得更清楚，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耶稣基督一定与我们同在。一个教会能增长，因为主在这里。如果主不在这里，老实讲，教会也不必长，因为并不能增添主的同在，也不能因主的同在吸引人，叫人看见主。教会不过是一个空壳子，不过是一种人的聚集，实在来讲，对神没有太多的帮助，也没有太多对世人的见证和影响。所以这里我们讲到大使命是马太写福音中间，写福音书里面四本里面最特别的一点。当然我相信马太不知道这个，因为可能马太写得非常早，比路加一定早，比约翰也早，只是不晓得在马可之前还马可之后。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结论是很特别的。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结论的时候，提到大使命跟做门徒，其实做门徒跟大使命是一件事情。做门徒的目的就是要遵行大使命，大使命的核心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教训他们，直到他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传扬福音为止。好了，现在我们想一想看，我们要从读者的角度来想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一定都读书的，对吗？会读书的人跟不会读书的人读法是不一样的。会读书的人要里面摘取很多写书的人作者的精华，跟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跟你说，很多的书里面都是很多填充料，因为要构成一本书的完整，他不得不把很多拉拉杂杂的东西都放下去，变成一篇完整可以从头读到尾有始有终东西。但是会读书的人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反而觉得说，这些地方我已经知道了，我要看你到底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常常就在目的，在引言跟结论中间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马太福音，马太写这本书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就知道，的确他是要叫人遵行神的旨意去做门徒。那好了，如果我是一个读者，读到哪马太福音读完以后要问马太，那么我们怎么样做门徒，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理解到马太福音是教会最早正式的文献之一，在正典成立以前就已经在教会中间流通的，你一定要想到它的影响作用。我们在讲神学课程里提到，正典怎么会成全的，怎么会成为正典的，因为这些东西，这些文献已经在教会里面有不可摇动的地位，众人都公认这是神的话语，像旧约犹太人的律法，像旧约摩西所相传的摊搭开啊，这个旧约圣经一样的权柄。所以他们知道，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已经被接纳了，才成为教会公认的正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回想到设身处地在马太的时代，或者说在写福音书的时代，第一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时候，人没有其他的这许许多多的资料可以查询。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图书，两千年来基督教的著作可能是有关圣经的著作，关于这本书所产生的引论跟述说，包括所有神学著作，是全世界的知识也容纳不下的。约翰福音本身已经说了，这世界的书若是论到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世界的书都容纳不下，何况今天还有超过了时空 cyberspace 里面那许许多多的资料，许多网站上的东西，今天你找到了，过两天替补了，替换了，更换了，还有很多人回应，所以这方面知识是非常的充分。可是当初在第一世代中间，第一世纪中间，他们没有这样的方便。所以马太福音当他写完以后，如果有人要问，那马太，使徒马太，请问我们怎么做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这样设想，我是这样设想的。马太福音本身就成为做门徒的训练一个读本，一个第一本的门徒训练资料。弟兄姊妹们， 让我这样说，我在神学院教了很多次的马太福音，而且在教会里面也讲到很多从马太福音出来的信息。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想，从作者的角度来想，这里也是个秘诀，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从作者的角度来想，他为什么这样写，这样你会对圣经更加深入。等到有一天我了解到，这是最早的一本资料，马太福音是最早一本做门徒的资料，我就在想，到底马太的结论跟他写的内容是不是有关联性。后来我就想，是有关联性，所以我说刚才要讲几讲不晓得。但今天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马太有什么资格写门徒训练材料？马太凭着什么写门徒训练材料？所以我们就说了，作为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有什么资格？第一个，他是耶稣所亲自呼召的门徒，这点没有错误。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读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章里面讲什么？讲马太怎么蒙召的。有一天他坐在税官上面，我不晓得税官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好像办公厅一样，我了解可能是有楼梯走上去的，因为这是税官嘛，税官嘛一定高高在上的啊。他坐在税官里面，可能我的想象力也有问题，可能就是一座平房，但是一定是外面看得见的，而且是一个公众聚会的场合。因为我相信收税的制度一定也是这样子，不像现在我们寄封信把张支票夹在里面就解决问题了啊。这个4月15号邮局赶着排长龙，今年特别延长一天两天，为什么？因为碰见礼拜天啊，碰见周末。但是仍然你在确定的日子以前要把信里面包含了你的支票欠的税要寄给国家。当时不是用支票的，一定是现金，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白银，或者其他通用的货币啊。我相信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有通用的货币啊，而且都可能都是铜币或者金币。这些考古学家发现出来的确有的，当然纸币存不住，可能没有纸币啊，纸币发明是很晚，因为那是印刷出精美之后才有的事情。所以当初他们一定是带了一些钱财，按照当纳的数来交给马太。马太是个税吏，他的名字又叫利未啊，他是个税吏，所以一定他的办公地方是众人可以聚集的地方，而且一定有很好的视野，所以他看见耶稣经过，耶稣也看见了马太，因此耶稣呼召了马太。弟兄姊妹们，我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得救都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亲自呼召的。那这里讲到马太的蒙召，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们，这段记录太精彩太简单，从马太自己讲起来真正是扼要的不能再扼要。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收拾他的文件夹啊，至少你用 computer 把 computer 关掉才走，对不对？他没有。当他听见耶稣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起来立刻有一个回应，他就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今天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时候，是用他的福音呼召我们。我们没有听见耶稣从天上对你喊，周东培，周东培，某人某人啊，新明磊，没有这样喊，他没有这样喊。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欢迎，因为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神在呼召我，我听见他的声音。我们有首诗歌说，我听见他的声音啊，起来起来跟随主。那为什么跟随？说不上来。耶稣基督有一种特别不能理解吸引人的力量啊，明年又是选总统的大年份的。选总统的时候，那些候选人为什么要为自己造势啊？要造成一种风气，而最大的吸引力量表现出来，好叫人来跟随他，是什么呢？凭借他的理想，凭借他的主义，凭借他的策略，凭借他的人格，凭借他的品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不上来为什么马太会跟随耶稣，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会信耶稣。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但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奇妙。我们看见那天马太坐在税官上面， 这个人一生与钱来往，而且据我们所了解，当时税收的制度是包税制，收多了啊，今天的话你有红利啊，也就是说很多的收税收的人员照着国家所要的另外多取，那就中饱私囊，也不算犯罪，因为那是他包税制度。当然只有赚没有赔的，赚多赚少是个人良心。所以你看见在路加福音记载另外一个税吏，他的税吏长叫做撒该，他良心发现了，他知道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若是还有一半分给穷人，他可能很有钱，可能都是不义之财，但是不义之财是不义之财，一点都没有犯法，不义跟犯法两件事情，这是伦理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义跟犯罪两件事，很多事情没有犯罪，但是是不义，因为法律不能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知道这事情不公义。一个人当他的良心增长的时候，他里面道德感增长，这是教育的结果一部分程度。从基督教角度来讲，更是因为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他的良心恢复往往是一大步，比教育所能做成的影响严重的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一句简单的话，你来跟从我吧，马太就跟从了。很可能因为他看见其他的人已经跟随了耶稣，马太并不是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这些人是第一批跟随他的，甚至还有拿单业，好些的人在马太之前。也许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影响了马太，可能马太跟他们略有一些交往，知道这些人是正直可靠的，为什么他们跟随了耶稣不清楚，但是马太却看见可能在这些人身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信主蒙召，我们信主以后，从我们生命中间的表现会影响别人跟随主，也愿意来信耶稣。所以我们个人不要以为只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也要成为恩典的管道，从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恩典流露出去，这是我们做门徒第一件事情所要知道的。在马太身上你怎么知道，彼得、约翰我们不清楚，彼得、约翰的情形耶稣对他们呼召跟对马太的不一样。彼得、约翰耶稣还说了，来跟从我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耶稣利用一件彼得能懂的话对他说，因为彼得是个渔夫，得人如鱼。彼得一生的职志，他的工作，他的职业就是打鱼的，他的目的每一次出去的时候都希望打满网鱼的回来，好叫他变成大价钱。所以约翰福音最后讲到，约翰福音讲到最后一次他们门徒去打鱼，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打了153条大鱼。我是很喜欢吃生鱼的，我想想这些如果是 tuna fish 大鱼一条值多少钱呢、啊？我假设我听说一条大鱼 tuna fish 可以卖到$100，还是普通价钱，那153条就$15,300，不小的财富。他们都放下，因为耶稣来了以后，他们上岸吃饭以后，那些鱼大概都没有处理，大概都不能再卖了。但是对于马太的呼召并不是从打鱼开始，到底马太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我们始终不明白。我们或许能够从他内心的来思想，他是一生与钱为伍的人，看了很多很多的钱财。我不晓得马太会不会对于税吏的工作产生厌烦，不晓得。我想每个人都有一种职业的厌倦病，当他做了太多的时候发现说，这并不是我的生命，我即使做了这许多，尤其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若是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也许在这些职业的怨念中间，马太会思想，到底我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不知道，我是猜想。所以到底马太为什么跟随耶稣，我不明白，可是他的确听见耶稣的话，来跟从我吧，就跟从了耶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有多少人在没有信主以前，是因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忽然听见福音，耶稣基督教导，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让我们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什么叫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也说了，人的丰富不，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所以是我们生命品质的改变。 一个人活得有尊严，一个人活得有目的，一个人活得有价值，一个人活得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这些是生命的意义。能够知道他在世人中间所处的地位，能够知道他对于儿女的影响，能知道他跟朋友们中间的关系，这个人做人不枉费一生，这是我们真正寻求的。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什么大官，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做大富翁啊，前世界五十大之内不一定，因为只有那五十个人，你说五百，你说五百个人吧，全世界首富五百个人也是个有限的数目，我们不一定能挤得进去。但是人真正的生命意义必须对自己满足，而这个是别人不能代替的。马太显然对自己不满足，所以当他听见耶稣呼召他之后，他跟随了耶稣。而我们从马太一生到后来他写福音书，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大体上应当是对自己的生命和意义有相当的满足。虽然我们没有看见他像彼得一样做了很多的大功，带领很多人归主，但是马太福音是他一生所留下来的产业，也是他一生在神的面前所有的精华，他把它传诸于后世。所以也许马太认为他的生命值得。不管如何，刚才我一开始就说我不知道马太为什么蒙召，正如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怎么蒙召一样，这是神的事情，是跟我们个人非常清楚个人的关系。当有一天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回应。当我们有一天带着眼泪，或者带着眼泪从 Billy Graham Crusade 从后面一直往前跑的时候，到前面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跟随了耶稣。不一定每个人怎么样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有一种特别深厚吸引人的力量，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在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并没有后悔的事情，到现在我信主40多年一点都没有后悔，只觉得很惭愧，像我这样的人也跌跌撞撞勉勉强强在跟随耶稣，到底耶稣为什么吸引我也说不上来。你用理论讲是他是神的儿子，你用理论来讲他是神独生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理论上面有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跟随耶稣？因为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使我们知道说他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的一生就是要侍奉主，就是要蒙召来荣耀他的名，这是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但是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在马太身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